大利亚第47届联邦大选5月21日结果大致揭晓。这场选举由1720万名合资格的选民决定，由执政联盟或者是在野的工党控制参众两院，以及谁能入主澳大利亚总理府。大选的结果是在野的工党夺得执政权，现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结束由自由党以及国家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将近十年的执政。由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表示，将继续强硬对抗中国的势力扩张，并且加强援助太平洋岛国。中国议题在这次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选举开跑之前开始，工党和执政联盟就频频指控对方在中国政策上无所作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交易伙伴，近年来却成为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的劲敌。有分析认为，工党执政可能会使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和北京问题上极其强硬的立场发生重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虽然工党的对中政策比起莫里森政府更有弹性空间，但是不会马上就有戏剧化的转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reset because the world,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changed too much.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re can't be an improved.
工党并不会直接重置澳中关系，因为在这不到十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剧烈的变化，澳中关系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认为工党执政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善关系的空间。不过从2016年以来，澳中关系持续下滑到现在几乎跌到谷底，要在短期内有很显著的改善绩效并不是容易的事。罗振指出，被誉为影子外交部长的工党参议员黄英贤 Penny Wong 已经表示，如果被指认为外交部长，他要将正常外交恢复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其中也包括与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工党执政对美中关系的大方向在可见的未来将会维持既有的战略方针，只是在战术层次重点上稍有调整。他告诉美国之音，
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就未必会时常直接称它为威胁，而可能会比较相对委婉的表达，例如严重关切，啊，这样子来保留台面下低调外交的交流空间。
宋文迪指出，工党的差异在于其内政层次的多元主义论述，将在外交上引导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注在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包括在太平洋岛国中倾注更多的援外发展以及气候变迁的预算。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的挫折。对于向来以南太平洋的副警长 Deputy Sheriff 自居的澳大利亚来说，感到脸上无光。今后对南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以及澳中关系的处理，恐怕是未来工党的艰难挑战。林松焕说，
澳洲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但是澳洲工党也非常的重视人权和自由民主。我们预料澳洲工党政可能会略微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双方的对话沟通dialogue 跟 communication， 会放软身段，做法会比较柔软，语调和缓一些，以争取中国放松对澳大利亚的严厉经济制裁。
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造成物价上涨，生活费攀升，经济议题成为澳大利亚选民的关注重心。工党执政后，中国是否可能解除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对于区域经济组织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焦点。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的能源和原物料价格上涨，供应稳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需，未来澳大利亚对贸经贸前景看好。他说，
中国过去严厉的制裁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影响，反而伤害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机，停工停产。所以因此呢，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不可能持续长久下去，将来必定会找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台阶下放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呢，中国并非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伙伴， IPEF 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反制并平衡中国的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与威胁，所以即使澳大利亚工党上台，预料不会对 IPEF 有实质的影响。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认为，工党执政有助于中国逐渐减轻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他说
：“We may not see anything, overnight.” But I think a couple things positive here. First of all, Beijing will be very clear.
就经济制裁采取行动，是任何澳大利亚政府认真对待北京声称其希望改善关系的最低条件。我认为指望所有的制裁在一夜之间消失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应该会有许多制裁陆续开始被取消，例如获得中国市场认证的肉类加工设施陆续恢复准入等等。其实在中国取消全部或者是至少大部分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之前，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因为澳大利亚就是成员国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表示，中国可能会有意愿改善中澳关系。他说，首当其冲的议题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多项经贸制裁措施是否退场的问题。如果中国不停止制裁，其实澳大利亚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都难以有主动对中国示好的下台阶。他说，
换句话说，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的正向循环。然而北京它也有内部政治时间表的考虑，时间上它会等到秋季的二十大过后才比较有政治空间，政策上改弦易辙。但是到时候距离澳洲的大选又已经旷时日久，机会之窗是否将依然敞开还有待观察。
在野的工党在这次选战开跑之前就取得不错的领先优势，执政联盟的民调则始终落后。在大选之前，莫里森亲美的态度遭到强烈的批评。金融时报5月18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弗里洛夫说，如果工党获胜，美国将在国防问题上密切关注。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民调领先，说明澳大利亚的选民重视内政与经济议题，尤其是疫情是否处理得当，远胜于外交与安全议题。但是莫里森的外交政策与战略安全问题处理得相当成功。他说，
这一次澳洲的大选有个启示，就是说这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双方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呢，不仅是在地缘政治战略的部署和军事力量的消长，同时也应该要顾及到人民的日常生活、气候变迁、经济增长、物价的飞腾和健康福祉，怎么样让人民能够过个好的生活。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大陆所推动的宏大的一带一路计划，到头来很可能是一场宏大的海市蜃楼。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两大党在印太战略上仅有风格的差异，而没有战略的差异。澳大利亚在美中关系上会一直面对两种压力的拉扯。他说，
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的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还有西方阵营的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的支援。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也就不至于会孤立无援。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也会渴望在美中关系之间寻求微调，探索转型成为双方调人的可能性，那这样子来协助印太区域从两强竞争的紧张局势转向一超多强的美国为主多极共治的格局。
宋文迪表示，近年中澳关系紧张的小气候，中美二元竞逐的大结构，乃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机制 AUKUS 影响澳大利亚一整个世代的实际政策利益，都将决定无论谁来执政，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印太战略上继续扮演积极的角色。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基于工党的多元主义特色，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有更多以澳大利亚为本体与其他国家加深关系的机会。他说
Penny Wong as Foreign Minist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she has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look for insights not just from Washington and London.
工党将更倾向于和区域中非美国紧密结盟国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印尼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预料也将会明显的上升。这并不是说工党会减少对美国的支持，但是澳大利亚将更注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求与其他的国家接触，而不是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保持美国在该区域的主导地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